弟兄姐妹平安，真是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早上的崇拜聚会。我们来现在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要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当世人还在活在劳苦愁烦、担当重担、没有盼望的时候，主，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主的爱子国度里面，让我们在主里不再担重担，我们有安息，我们有盼望。为此献上感恩，特别在今天早晨再次要打开主的话语，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中得到生命的力量，能够继续顺服在主的引导之下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思考以弗所书，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第三章一到十三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十三节的经文。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至正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们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我们其实都对信仰非常的认真，我们认真的聚会，我们认真的服事，我们努力的生活，我们也愿意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但是有些时候奇怪的是，虽然我们对信仰很认真，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格局却越来越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视野好像很狭窄，我们的信仰好像只为了应付眼前的生活，我们所关注的往往只是求这位大能的主帮我们处理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解决我们个人的一些问题，然后帮助我们度过眼前的难关。我们的信仰好像就是只缩小到只是为了生活而已。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罗在这里呢，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要打破我们这种缩小版的这种信仰的观念。所以他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不只是关心我们今生过得顺不顺利，保罗要重新塑造我们基督徒的三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以弗所书要把我们从只顾自己的人生这个狭窄的这个格局，带进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更大的格局里面。所以其实保罗在写简书的时候，刻意采用了一种上下张力的结构，所以保罗的思想不断在天上跟地上之间来回的移动。他不是要我们只是活在地上，他也不是要我们只顾天上，而是要我们学会活在现实里面，但是呢，不被现实套牢牵着走，而是让天父上帝的心意引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简单的说，保罗用我们的脚老老实实的踏在地上， 但是我们的心要紧紧的系在天上。所以我们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上下的结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过去我们所谈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第一章在第一部分的时候，一到十四节，保罗从赞美神开始，他把我们的眼目从地上完全拉到天上去，他让我们看见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属灵福气。他说在创世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我们还没有为上帝做任何事情之前，神已经拣选我们，神已经预备要把各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了。所以他赞美上帝。来到第一章的下半段的时候，保罗为信徒祷告，他不是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环境，叫我们环境更好，他是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眼睛被照明，能够真的认识这位基督，真的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尊贵的地位，真的看见上帝的恩典，真的看见那天上真正的盼望，这是天上的事情。然后第二章，保罗突然把我们的眼目拉回到地上来，他要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体系里面，世界的风俗、空中的掌权者、肉体的私欲，这三种世界的力量形成一种属灵死亡的生态系统，要把我们抓住活在灵性死亡的状态里面。但是他说感谢上帝，神的恩典领导我们，叫我们原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在基督里活过来，灵性活过来，不再成为一个活的死人。所以第二章下半段的时候，十一到二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组成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一群新兴人类。我们已经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合一了。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家人，不是局外人，我们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有份。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其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救恩一定是会落地的。我们信主的人生命被改变的同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也在教会里面被重新建立起来。所以第三章，来到了第三章一到十三节，保罗再次把我们目光拉回到天上里面去，他告诉我们，第一章所说的拣选跟各样天上的属灵福分，第二章所说的生命更新跟教会里面的合一，都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上帝早有计划的，这是上帝伟大的计划。神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我们，同时也把我们这些人要带进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生命跟使命当中里面，是第三章要讲的。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打开我们生命的格局，要我们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上帝的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同时呢，保罗也要我们学习从属天的维度来看待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从天上到地上再回到天上的一个大局观。所以让我们今天仔细来思考今天这段的经文，保罗这里开口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当我们读到替你们祈祷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哇，保罗接下来就是为我们祷告了。但是你读下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刚才我们提到的十五到二十三节。这里呢，保罗为我们的属灵眼睛祷告，求我们看得见这些属灵的赐福，看得见天上的事情。第二个祷告是在三章的下半段，这个十四到二十一节。保罗祈祷上帝，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生命，这是两个重要的祷告。但是呢，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一到十三节，它不是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来看整个第三章的结构。这里起头虽然保罗说我替你们祷告，但是突然间停顿了下来了。本来要祷告，但是保罗停顿了下来，被中断。真正的祷告呢，从十四节才开始。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一段很长的一个岔路段。保罗没有祷告，但是却在解释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基督里的奥秘。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看的是保罗为祷告铺路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说明。第三章的下半段是四节开始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这是正式的祷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下来，解释了上面的事情 你们明白之后，保罗说现在来了，我开始为你们祷告，这个属灵生命的回应。保罗说天上的父祈求是给信徒活出信仰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第一节到十四节之间这里有一个间隔，其实保罗是刻意做一个停顿。为什么要停顿呢？祷告之前他要我们明白，明白什么？如果我们信徒不明白福音的奥秘，如果教会不明白福音的奥秘，不知道神在历史中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祷告就失去了那个意义。我们的祷告只会变得自私，只会变得狭窄，只会变得一个属灵的口号。所以保罗要先把我们的整个大格局打开来，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一个格局的时候，他才做一个，他接下来继续祷告。所以他见，所以保罗先把我们的眼光拉高，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他先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我们信徒的群体在神的计划中有多么的重要，然后呢他才开始祈求。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真正有力量的祷告不是在于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要先看清楚神已经在做什么了。所以第三章一到十三节，保罗不断地谈到一个词，一个重要的词，奥秘。这个奥秘其实是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 Mystery of Christ。 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围绕着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罗向我们解释什么是基督的奥秘，然后第二大段，这个奥秘是托付给谁的，然后第三大段，明白这个奥秘之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所以第一大段，在之前保罗先开始说，我是基督的仆的，为基督的缘故，为你们外邦人被囚的。他的意思不是在诉苦，他在提醒我们他有一个使命，他被囚禁是跟上帝的计划有关。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神的计划就是和基督的奥秘密切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解释什么是基督的奥秘了。这里所说的基督的奥秘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而不是什么奇幻的神话故事。这个奥秘是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神过去把它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呢，神主动向人揭开，神的灵启示使徒跟他的仆人先知，把过去隐藏的事情让现在的人知道。所以奥秘指的什么，指的是什么？第六节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他说这个奥秘不是我个人的特别的属灵经历，而是神在历史中所展开的一个重要的行动，那个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跟犹太人一样，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注意这三个词，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这跟我们息息相关，他在告诉我们信主后，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世，将来要继承天上的产业。信主后我们已经不是局外人了，在上帝的计划里我们是有份的，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有份，我们活在盼望里面。所以换句话说，神不只是救犹太人，他也把外邦人带进他的国度里面。神把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带进来，跟犹太人组成一个新的组合，这个组合叫什么？就是教会。这是极大的恩典，这是极大的奥妙。接下来保罗再告诉我们，神把这个奥秘托付给谁呢？他说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配，我比别人好，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神拣选他要我把这个奥秘讲清楚，说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让他们也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所以不止如此，保罗也让我们看见神借着教会啊，就是这个一个新的组合的群体，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见什么？看见上帝百般的智慧。意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教会的存在不只是给地上的人看见，也是在灵界里面属灵的活物里面要彰显上帝的作为。所以最后保罗向我们解释，当我们信徒明白这个奥秘之后，对我们会带来怎样的意义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好，只要告诉我们不要灰心丧胆。当看见保罗，特别对当时的教会，看见保罗因为传福音的工作 被打击、被压迫、被关进坐牢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不要害怕，放胆来到主的面前。”这句话，注意这句话，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所受的苦，怎么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荣耀呢？保罗所受的苦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会的荣耀，并不是这个苦本身非常伟大，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保罗的患难证明一件事情，教会不是廉价得来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被纳入上帝的家，跟犹太人一样成为神的儿女，同盟应许，这本身就显出福音极大的价值，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极荣耀的事。因此简单的说，这段经文第三章一到十三节要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件小的事情，神不是随意选几个人进入天堂，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神在历史上一件伟大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放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建造一个新的属灵群体，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同时呢，借着教会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得到救恩而已，要在天上的灵界里面，让这些天上的活物看见上帝的百般的智慧跟荣耀在其中。同时也激励在地上的我们，虽然现在活在地上会有一些苦难艰难，但是仍然要有勇气，要有盼望在天上，因为将来是得胜的。所以这段的经文并不只纯粹的一个教义的说明，它是一段涵盖很深的教育、很大的托福、很有生命力量的一段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明白经文的内容，这个只是第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回应上帝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三观，怎么帮助我们承接上帝的托福，活出一个蒙福的生命。从这段经文里面一到十三章，我要大家看见四件重要的事情，这四个事情是生命蒙福的奥秘，神所启示的奥秘，这个基督的奥秘是叫我们蒙福的奥秘。第一个奥秘，神的赐福很多时候不是立刻改变我们现有的环境让它变得更好，但是呢，神的赐福一定会改变我们属灵的眼光，确定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第三章第一节，刚才我们读的保罗将介绍自己，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一句话读过就读过了，被关就被关咯，有什么了不起？这句话是非常不寻常的自我介绍，它是充满使命感的自我介绍。我们都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人坐在这个罗马监狱里面，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介绍自己？我保罗是一个可怜的人，我被罗马政府关了起来，我被冤枉，我失去自由，我是无辜的。但是这些负面的话保罗一句都没有讲，他反而正面看待自己的处境。他说什么？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我不是罗马政府的囚犯。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自我介绍？所以这句话非常关键，保罗没有把焦点放在我怎么的苦，我怎么的受难，我失去了什么，他把焦点放在什么？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为谁受苦，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看见同一件事情，被关起来在监狱里面，从不同的角度看，结论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信徒应该具备的属灵的视角。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信仰跟世界一个根本的不同。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常常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这个环境好不好？我能够从这个环境里面得到什么？我又失去了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要问的是，神把我放在这样的处境里面，要我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我承担怎么样的使命，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用现况来看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陷入焦虑里面，我一定会陷入沮丧里面。神啊，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这样困难的工作，把这样多艰难的难共事的人放在我周围， 神啊，为什么你把一个这样的孩子，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放在我家庭里面，让我们家庭担着这么大的重担？但是如果我们用使命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产生动力，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一定会改变。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给我这样一个挑战，是我参与你什么计划，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能够为上帝的国度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真正受不了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痛苦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受的苦是值得的，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忍耐，有力量能够继续往前。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苦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崩溃，我们很容易放弃。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姐妹的见证， Johnny Erickson Tedder。 这个姐妹在17岁那一年，因为一场意外，突然的意外，突然间终身瘫痪，一辈子只能够坐在轮椅上。所以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人生的终点，是绝望的。17岁就瘫痪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胡思乱想，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遇见意外，真的失去一只手，或者失去一只脚，或者瘫痪的，我说我不要活了，我宁愿死，人生没有意义嘛。这个姐妹当时也这么问，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Why me？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后来她信主之后，她明白一件事情，在人有意外，但是在神没有意外。她所经历的这一切背后，她知道有神托付给她的福音使命，所以她投入在一个伟大上帝伟大的计划里面。这个姐妹后来成立了福音机构，制作很多的福音节目，到全球各地做演讲，服侍很多残障人士，带领很多人信主，影响了很多的生命。他发现如果不是因为当初这场所谓的意外，他不可能完成这么多伟大的工作。他后来这么说，他说我宁愿坐在轮椅上认识上帝，经历上帝，活出我人生的使命，也不要双脚健全却活得像没有神这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生命要蒙福，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不要问为什么困难临到我，为什么这么难，我们要问的是，神啊，你把我放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要怎么为主而活，有什么福音使命是我要承担的。就像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身在监狱，处境一点都不轻松，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没有抱怨为什么会这样，相反他要帮助，他不只是自己看见，他也要帮助我们看见，把我们眼光拉起来，从眼前的困境拉开，从天上的视角来看。他说我是福音的使者，我为外邦人的缘故坐牢，我是基督的囚犯。原来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正在参与上帝的计划当中，在监牢里面也是如此。这第一个福，第二个蒙福的奥秘，我们要明白神的赐福不只是停留在我们个人信主，不是停留在我们信主得救就好，神要我们看见，神要把我们放进他的整个大的教会里面，要我们看见他在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当成一个个人的事，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神的计划从来不是只停留在我，而是指向一个更大的我们。所以第六节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我们读一读这节经文，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一起来读。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每次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我告诉你，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犹太人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轻看外邦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只有我们有救恩，别人没有。对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是上帝预备来放在地上的柴火。所以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祷告感恩上帝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感谢上帝我不是女人，他们大男人主义的，感谢上帝我不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告诉犹太人说，哎，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跟信主的犹太人一样，你们是 brother。 哇，他们受不了， 他们受不了。为什么？保罗这句话否定了他们的什么？否定他们的血统的优越，否定了他们文化的中心，否定了他们极高的属灵的阶级。但是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神把一群不一样的人接着耶稣基督给结合起来，放在一个肢体里面。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蒙福理解成是什么？神对我个人做了什么？神救了我，神给我了我救恩，神给了我恩典。但是保罗要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不只是为我而已，而是为了一整个群体，为了教会。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说他很蒙福，信主之后很蒙福，但是却不愿意进入教会里面，委身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只可以说他只蒙领受了一小部分的这个福分，领受了一小部分的恩典而已。因为神真正的恩典更大的范围是要我们 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信主之后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一定要加入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说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连结。第一个连结跟基督的连结，这是所有连结之中最重要的连结，没有这个连结其他的连结都没有用。第二个连结，有了基督的连结之后，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跟弟兄姐妹也联合起来，这两个连结切遇不可。所以我们信徒今天都必须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属灵的意愿，我们活在信仰团体里面，我们不能够单单只哦，我信主就好，我快乐的生活就好。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个人主义非常猖獗、非常普及、非常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强调是什么？我才是最大的意义，我们人只为着自己而活，我顺着我的意识就追求我的快乐，追求我的满足，追求我个人的肯定。我们常常除了自己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尾声，没有更大的目标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快乐，在整个追求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快乐其实就是那么样，快乐又怎么样，最后没有终极的价值，也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我们信徒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这更大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参与到神对教会的心意里面，进入神的教会，进入神为教会所预备的伟大的宏图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独来独往，不能够信主之后只来做礼拜然后就回家，跟教会没有什么关系，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些第四章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信徒在教会里面必须各尽其职，进入基督的身体，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信徒的责任。所以每一个信徒的参与都是神的计划的一个部分。在彼得前书彼得也这么说，我们是神的活石啊。什么是活石？彼得说是用来建造属灵宫殿的材料。所以因此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对教会有所贡献。我们怎么贡献教会呢？很简单，从三件事情开始。第一件事情，用我们的生命进入这个群体的关系里面。在加拉太书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担当，彼此建立。所以在教会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进入小组的生活，进入团契的生活，我们要认识人，我们也要让人认识我们，扶持别人，也接受别人的扶持，也接受别人的这个小组的牧养。所以除了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参加祷告会。为什么祷告会很重要？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所以来教会不只是参加活动，我们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因为教会呢是一个关系的群体，跟上帝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第二，我们怎么贡献教会呢？圣经教导我们，个人要用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用恩赐来参与服侍。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参与，什么都做，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来服侍。记得神不会向我们索取超过他所赐给我们的。第三，怎么贡献教会？委身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担当责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之前读过的，上两个礼拜读过的，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什么是家里的人？家不是一个你喜欢就回去，不喜欢就不回去的地方。家是我们委身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承担责任的地方。 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当然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困难，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抽身，因为这是我的家。每个家当然都不完美，但是在不完美当中，我们仍然愿意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担当。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不是为了把神当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我们信主呢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带进他的旨意里面，被塑造，被更新。神对信徒融入教会是有期待的，是有呼召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讲台有些时候会有点严厉，可能有人听了会有点不舒服，还会要求太高呢？可不可以讲一些比较舒服的、安慰的？神赐福我，神帮助我。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传达的信息可能不是每个人能够听懂，不是每个人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要帮助大家走入更真实的信仰里面。信仰就是如此。的确有些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工作，跟人交往的时候，难免会碰见困难，难以让人满意，但是这是一个考验。所以有些人不愿意信主后不愿意参与教会，不愿意跟弟兄姐妹有深入的交往。为什么？因为面对人的问题其实很烦的。可能跟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参与服事的时候会有张力，可能会受伤，可能甚至会被破碎。因此有些时候有些人就选择离开信仰的群体，离开教会。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参与教会的服事遇见困难，这些都是灵性的考验，都是神在塑造我们的过程，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人群里面可能我们受伤，但是这是被陶造，我们被历练，是帮助我们成长。C.S. Lewis 曾经做过一段很深刻的话，这段话很长，我把它浓缩成几句话。他说爱有些时候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付出爱的时候，我们是向人敞开的，这个时刻我们是脆弱的，所以爱使人敞开和脆弱。如果我们不愿意受伤，如果我们的心不愿意受伤，往往呢我们的心也不会被改变，也不会被救赎。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想经历破碎，不想经历心碎，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不要跟任何人交往，离开弟兄姐妹远远的。那么的话 你的心就没有人能够伤到你的心。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你不会成长，代价是你不能够被医治，代价是你可能没有被救赎，你会继续刚硬下去。所以委身教会也是如此。当委身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愿意进入信仰真实的关系里面，我们不愿意有承担付代价，不愿意被磨合，也许我们能够保住那个安全感，但是我们却失去被塑造的这个可能。我们要知道神不是要把我们放在温室里面保护得好好的，没有风吹雨打不被伤害。神常常要我们在患难中，在软弱中被建立起来，而教会就是上帝建立我们生命的地方。因此要生命真正的蒙福，我们不能够单独一个人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必须委身在信仰的群体里面。这是第三个蒙福的奥秘。这是第二个蒙福的奥秘。第三，接下来保罗把我们的这个眼光拉得更高了。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件 更高的事情。他说教会不只是地上的一个组织，而是神向属灵世界展示智慧的，上帝智慧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所以神所揭示的这个奥秘，神是对 天使天君来说，天上的活物来说也是很重要，神要教导他们重要的功课。我们读一读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整个这段经文里面视野最高的两节，我们一同来读。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四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至圣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姓百般的智慧。所以保罗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至圣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整个灵界都在观看神借着教会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这么说， 教会是神向属灵世界展示他伟大的智慧的一个场所。圣经说什么？十字架的道理人觉得非常愚蠢，魔鬼以为十字架是他的胜利，上帝的失败，结果神却用耶稣的十字架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合一放在一起呢，放在教会里面，把我们这群罪人变成圣徒，把很多这些破碎的人建立成一个强壮的身体，所以把我们这个身体变成圣灵的殿。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连天使看到都非常惊叹，哦，原来上帝的工作是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教会的存在，今天教会的所有的运作，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只是人在看，天上的活物，天上的天使都在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出合一、谦卑、彼此扶持、彼此爱惜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普通嘛，但是灵界里他们看见的，这个是上帝的智慧的公开的展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敬拜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委身，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的忠心可能别人没有看见，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信仰的坚持，我们没有放弃，其实这些都是在向天使跟那些属灵的权势见证上帝的全能跟智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在正在参与神从万事以前所定下的一个充满恩典智慧的救赎大计。所以今天不管是我们教会还是个人，真正的蒙福是被安放在上帝的这个大叙述里面去。我们是这个叙述的一部分吗？是，就像我们今天得到这个阿卡夫湾这块土地，可以为上帝建造新堂，不是证明我们有多么成功，我们教会有多么强大，我们有多么爱主，不是证明我们多么能力，而是在确认一件事情，我们仍然在上帝的伟大的叙述故事里面。整个伊甸教会，我们是上帝伟大计划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每一个参与者，我们都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恩典里面有份，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第四个奥秘，保罗要让我们看见明白这个奥秘的人，我们不会轻易被苦难击倒。当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上帝的伟大的叙述故事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被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艰难所摧毁。我们看3:12-13，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请留意这一点，保罗没有否认苦难的存在，苦难确实存在，他没有说我们信主之后一切都会变好，我们信主的人问题马上解决，但他说了一个更深刻的话，他说不要因为看见我受的艰难，不要因为我 看见我受的患难而灰心丧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回应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用眼前的结果来评价我们人生的价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教会的讲台要忽悠听众是很容易的，我只要告诉你，信耶稣你就会成功，信耶稣你的问题就会解决，信耶稣你什么疑难杂症就会治好，大家都很喜欢。前阵子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刚信主的时候在国外参加了一个比较灵恩的教会，他说那个教会有很多医治神迹，甚至有人长短脚不用去动手术祷告都能够好。我说这个是造假，我们要忽悠人，教会一定很多人会进来，为什么？这些人喜欢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基督的信仰。信仰从来不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信仰是要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对上帝负责，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当我们跟从这位主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上帝所关注的不是我们有多么成就多么有成功，上帝关注的是我们人生的走向是什么，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到底为谁而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 保罗就是为此付上代价，为此坐了牢。这个也是耶稣的教导，所以注意这句话，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的意思不是受苦本身值得夸耀，我为主坐牢，这个是很夸耀的事情。保罗要告诉我们，他所受的这些患难证明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神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原本在应许里面没有份的人，已经被接纳入上帝的计划里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不再是局外人，我们的存在有份于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赐福，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以弗所书，我们真的懂得回应这个信仰，我们的整个人生的眼光一定会彻底被翻转过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所走向的结局是一个荣耀的结局，是一个蒙福的结局，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不会有遗憾的。为什么这样讲？当我说人生不会有遗憾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会做错事情，不是说我们不会有糊涂的时刻，不是说我们每个阶段都是那么的顺利。当我说人生不会有遗憾的时候，是跟没有信主的人对比的。为什么我们说人生信主的人生不会有遗憾？不认识上帝的人今天其实是被困在这个时间里面，很可怜的。他们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不断在流逝的一个生命。当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身体机能会一点点退化，能力退化，机会减少，人际关系也慢慢减少。人生不是在扩展，我们的人生其实是 在走向收缩，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年纪越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越苦。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在慢慢消失。更苦的是我们没有答案。但是基督徒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走向消失，我们是走向荣耀。我们不是越来越少，我们是越来越靠近永恒的丰盛里面。今天我们活的每一天每一步都更接近上帝那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那个丰盛当中。所以因此今天可能我们觉得遗憾的事情，将来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原来背后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美好的安排。可能今天我们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很痛苦的经历，有一天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借着这些磨难在塑造我的生命，叫我更成长，更像基督，将来在天上更有荣耀。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觉得一些在世上经历很不公平的遭遇，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已经为我们伸冤了。所以到了那一天，从永恒的眼光回望今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会叫我们后悔的。所以因此基督徒人生我们说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不是因为今天什么都顺利，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今天结束，我们的生命是在永恒里面会继续展开。很多今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今生做不到，将来神亲自为我们成就。今生我们看不清楚，将来神亲自为我们解释。今生我们失去的，神在他恩典里面将来为我们一一的填满。所以思考了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是件重要的事情，神的赐福不一定改变我们今天的处境，让我们 更顺利，但是却一定重塑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今生的使命。第二，神的赐福不只是拯救我们个人，神让我们看见他在建造他的教会，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要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第三，神的赐福也不只是给地上的人看，也是在向属灵的这个世界彰显上帝的智慧。然后第四，神的赐福不只是让我们顺利，更是叫我们在患难中不灰心。为什么？因为无论我们今天有多么的苦，今天有多么的难，这些不过是暂时的，将来有一天每个信主的人要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要知道人生从来不能够靠自己来解释。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你在这里听见上帝启示的奥秘计划的时候，让我们抓住机会来信主，参与在这个计划里面。生命要真正蒙福，不是做什么都顺利，做什么都成功，当然这些都很好，但是更好的是我们能够 够参与在上帝的奥秘蓝图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最高最大最上好的福分。所以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考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求主的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请司琴来弹琴，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考上帝的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不配，但是却被你拣选，得以纳入主你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主啊，求主赦免有些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把信仰缩小成只关乎自己，只求自己的舒适，却逃避那永恒的呼召。愿主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主你天上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你所设立教会的重要，引导我们能够委身在主的信仰群体里面。我们知道这不是负担，这是恩典的回应。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所赐的这些恩赐，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善用，能够彼此服侍，让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使用我们向这个世界也向属灵的这个国度能够显明你的智慧，彰显你的荣耀。把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你就看顾保守跟赐福。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